大家好，欢迎来到《平凡身体》播客第一季 Season 1的节目，我是主播青芝。
大家好，我是 Jess 雅琪。
那第一季的节目呢，我们很有野心哦，既想聊一聊对整个世界都产生震荡的新技术 AI 人工智能，也想聊一聊人类独有的意识和具身智慧。人工智能的出现啊，不仅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更加影响了我们对生而为人的理解。那相较于 AI 人类的智能到底有何不同呢？所以作为身心领域的实践者和从业者，我们两个人对这些问题都有好奇和疑问，也有很多的发问和思考。
我觉得在节目开头呢，非常值得和大家说明一下，那我和青芝呢并不是 AI 的专家，所以这一档节目我们也不想只是从科技和专家的角度和大家去分享 AI 以及人类特有的这种具身智慧。我们的节目是给那些想要对自己更加了解以及了解技术会对未来产生哪些影响的人群啊，我们的节目主要是为这群人来设计的。所以在第一季的节目里面呢，我和青芝啊打算掰开了揉碎了来和大家分享人工智能以及具身智慧的对比影响还有分析。那我们两个人呢，也希望可以从瑜伽、具身疗愈还有心理学这样多个视角的身心练习，带你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人工智能还有人类共存的这种可能性。
是的，这几年大家可能会经常刷到那种短视频，说什么 AI 将取代人类所有的工作，或者说又刷到哎呀，未来 AI 机器人可以帮助人类解决一切的后顾之忧，然后我们就只要躺平就好了。所以我发现我们对 AI 的态度其实是又欣喜又惊恐的。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播客和大家讨论的是，我们怎么去理解人类这个新的伙伴，以及怎么能够去发展我们自己的生而为人的超能力，让我们不被 AI 所控制，而是我们能够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也能够和技术和地球都更好的相处。
我非常的同意。我觉得作为个体啊，我和身边的很多朋友一样啊，都有很多恐惧。我们既想知道说在未来的世界当中如何可以不被时代的这种变化所淘汰，换一句话说呢，就是如何不要被 AI 抢走咱们的饭碗。但是我相信啊，作为深层来说，我们也想知道作为人类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保护还有延续地球近46亿年的这种生命智慧，而不是被一种外来的非生命的人工智能所操控。
那接下来第一集的节目，我们会聊到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区别，依赖 AI 工具来做决策的潜在风险，还有怎么样利用身心练习来帮助我们保持清晰与自主的思考，不被信息或 AI 的幻想所控制。
那咱们话不多说，第一集的节目就即将开始，希望你听得开心。大家好，我是 Jess。
大家好，我是青芝，非常开心能够通过一档播客和大家分享我们对于具身智慧、身心成长这个领域的很个人的感悟、体验和我们的想法。
作为青芝的搭档啊，我们可以先在播客的开始和大家简单的做一下自己的介绍。我是一个躯体瑜伽和瑜伽心理学的老师。我和青芝呢，我们最早是相遇在大学时期啊，然后我们也是有十几年的这样一个友情的历史。在我们生活的一个转变的时期，我们两个人又因为命运的这种交织，我们两个人又遇到一起，然后我们发现我们之间的故事好像又有了一个重新的焦点，所以这档播客分享我们在过去的这8到10年当中，我们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我们对于具身智慧以及我们自己成长的思考。
这个和我最好的闺蜜做播客，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因为你现在离我太远了啊，你都搬到加拿大去了，我得必须通过一点什么事情和你连接一下。但确实我感觉我和亚琪的人生非常巧合的，就是我们过去的10年没有在同样的领域工作，但是我们一个喜欢向内成长啊，然后还有舞蹈相关的艺术治疗这个领域的东西，另外一个人喜欢瑜伽，然后喜欢哲学心理学，所以我们
在我们人生的热情方面好像仍然是交织在一起的。
我说没想到我们当年是一起读经济学原理，然后读进出口贸易的条款，然后咱们今天是重新一起来读具身智慧，包括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在第一季选择用 AI 这样一个主题去切入，我自己也是特别的期待，因为我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你的视角，然后我们一起来探讨 AI 还有具身智慧他们的一些相同点，他们的一些不同，以及这个技术到底能够带给我们生活怎样的影响。
对，我想我们要不和大家也介绍一下为什么第一季咱们俩选择 AI 和具身智慧这样一个大的主题。
那平凡身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播客，我觉得可以让青芝先来回答，因为我知道青芝对我们这个第一季的节目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位。
对，当时我想到我们俩要做这样一档播客的时候，而且第一季我们定的节目叫 AI 和具身智慧，我就说这不就是一档对女孩友好的 AI 节目和对男孩友好的身心成长节目吗？虽然说并非所有的女孩都是我刚刚描述的女孩，肯定有一类女孩她本身就在 AI 领域非常前沿，也有一类男孩她本身就很关注向内成长，但是我想还是有很多的女孩对于科技这个话题其实是陌生的啊，包括我自己，包括你，那还有很多的男孩可能在就是面对生命这个议题的时候觉得也有一点遥远，好像那个要等到五六十岁以后才会是一个人生里面去关注的东西，而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这个向外的很多的探索，对于世界的了解等等，所以我想这两个议题能够非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啊，一个比较硬核，一个呢其实又非常的柔软，它是一个和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很完整的东西，那这两个东西在这个时代又不得不相遇，所以我觉得就很期待很激动，我们可以如何在这样一个话题里面去碰撞出很多的东西。
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想要做 AI 这个主题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未来究竟是谁的天下，是走脑的人还是走心的人。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性别是怎么样子，但是我作为一个更多是在这个身体的领域，在健康的领域有这个经验的从业者，我其实对于未来我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代替，然后 AI 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竞争，我觉得还是会有好多不确定想要去学习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我也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活在身体里的人，我觉得你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借助身体给我们的反馈去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但是我觉得 AI 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智能，可以说它其实对整个生命的这种智能就是 organic intelligence， 我觉得说是威胁可能有些早，但它一定是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和机遇，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作为有46年这个生命历史的一个地球，我们的这种生命智慧怎么样能被更好的去保存然后传承下去。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在第一季节目当中跟你一起去聊去探讨的。
哎，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就很有意思了，因为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它其实这个名字我觉得是有一点误导的，就我们都会觉得啊，它是一个和人类越来越像的东西，所以它好像就可以逐渐的去代替人做更多的事情哈。就这个名字和它的功能赋予我们对它的理解，但其实我看人类简史的作者尤尔赫拉里，他对 AI 起了一个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名字，他把它叫做 Alien Intelligence 啊，并不是说它来自于外星，而是它是一个另外的不一样的智慧，是因为它和人类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智能体啊，并非是 artificial 模仿人类的。然后这个地方体现在说人类做决策的方式，你刚刚也讲到了人类做决策的方式其实是有很多的层面的，我们有我们的情感，我们有我们的心，我 有我们的直觉，但 AI 是把这些部分都排除了之后完全用头脑和我们的理性用逻辑去做决策的方式。所以我觉得问你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哦，也许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想那么多，但是你自己现在会开始更多的去让 AI 去帮你做一些决定吗？
我觉得AI 能帮我做一些帮助我做决定的事情，但是它不能完全替代我做决定。那比如说我现在有时候搜一个菜谱啊，甚至比如说我搜一些基础的这个信息，我其实还会再次做一个信息的 double check。我可能会拿着这个同样的一个问题到谷歌里面再去搜一下，去找一些能够有其他的用户有评论有评价的地方，我去认识到信息的多样性。所以我觉得还没有完全信任 AI 帮我做决定。你会全部相信 AI 给你的答案吗？我真的很好奇。
在技术发展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当然我没法全部相信 AI， 但是我留意到的是我开始不自觉的去授权 AI去施加他对我的影响力。比如说网易云给我推荐的我喜欢的音乐，小红书给我推荐的我每天要看什么东西，朋友圈给我推荐的东西，视频号给我推荐的东西，就这些部分我其实是在开始去越来越信任，而且就觉得好吧，你帮我选择吧。所以我想做决定这个词呢，对于现在还处在一个幼儿园阶段的 AI， 它可能有一点为之过早去用这个词描述它，但是想想 AI 现在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发展到可能再过十年变成一个大学生，那个时候我想我们会把生活里面更多的东西去授权给他，比如说你帮我开车吧，比如说你帮我去选股票吧，比如说我们家还有很多的事情你帮我来做安排吧。所以我觉得在那样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倾向于把人生里面的很多主动权去交给他，这个趋势我现在已经体会到在发生了。
我觉得你说的一个情况呢，可能是 AI 其实它在影响我们做决策，而且呢它现在的这种影响比如说通过社交媒体的算法，这样的影响是非常潜移默化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全100%的时间都意识到哇，这个原来是 AI 给我的一个有偏向这样的一些选择和喜好。然后你刚才说到未来可能 AI 在我们生活当中渗透的程度也会越来越高，我觉得我特别惊讶，就是在应该是在2016年啊，当时的 AlphaGo AI 围棋的机器人吧，然后他就吓赢了当时的世界级的围棋冠军。我在做咱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还去搜了这个视频，我还去看当时他是跟这个 Lee Sedong一个韩国的围棋选手去下，然后当时我觉得我看到那个 Lee Sedong 脸上的那个表情是 somehow terrified， 就是我觉得他非常懊恼，他有点甚至是觉得 confused， 我怎么会输给一个 AI 机器人。但是他当时的脸上我觉得还有一种 sadness， 就是一种很大的悲伤。我的解读是它所代表的人类的这种智慧竟然被一个 AI 机器人给战胜了。所以我搜到 Lee Sedong 后面的故事，他一度没有办法再下围棋，他说他已经丧失了当时他在下棋的时候那种乐趣，就是他知道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机器下的比他更好。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低估了 AI 的一个智能的这个发展的速度，我觉得这是2016年发生的事情。那咱们再拉回来说，在今年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在网上讨论特别激烈的，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有一个14岁的男孩，他的妈妈向法院提起了一个诉讼，然后这个诉讼其实是关于他的儿子跟一个 AI 智能机器人，从聊天哈，慢慢的发展成了一种具有虐待性的这样一种亲密关系的对话，然后这个男孩就受不了这样的对话所带来的影响，他就甚至是不顾这个机器人的劝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后我特别的吃惊，是因为这个故事，我觉得青芝你应该也知道，之前在一个电影叫《Her》里面，那个 Samantha 非常低沉性感的声音，对吧？然后呢，就让一个男的陷入了他的情网。It's happening， 现在已经在发生了，而且这还是一个未成年人，他因为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使用，然后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惋惜的，然后我也觉得挺可怕的。
而且你说这个故事我记得我也看到了，好像他最后结束他生命的原因是他想要去那个世界找他，是这样吗？
我倒不知道他最后留下的这个 last message 是什么，但是我 在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他在采访妈妈的时候呢，他妈妈告诉他，他是在他儿子去世了以后才知道，原来他的儿子在过去的几个月一直低着头沉迷在手机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其实已经跟这个机器人有一段相当深刻的感情了，有一种 relationship。 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呢，是一个叫 Common Sense Media 的机构，然后他们有专门去评估 AI 产品的这个风险，这样的一些研究员。然后呢，其中有一个研究员，他就讲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说 Character AI 他们发展出来的这种机器人伴侣，其实跟我们去到比如说银行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柜台的机器人，或者是你在手机 APP 上面去互动的这个机器人，对吧，它也是一个 bot， 但是完全不一样。嗯，因为呢，带有这种角色性质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它会经过专门的设计和这种代码啊，它可以高度的去模拟人类之间的这种感情纽带和亲密关系是怎么去被建立起来的。而且呢，它会通过跟你聊天越来越了解你的情感的一种需求。举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说你就天生喜欢那种霸道总裁类型的男生。然后这个机器人，
哎，这不是我的事实啊。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可能我喜欢霸道总裁型的，然后这个机器人它就会模仿，因为它知道你就是喜欢这样一些人背后他的一些性格的特质。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它是击中了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些要害的，击中了我们非常非常脆弱的地方。
其实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个情况嘛，就是在心理咨询行业，来访者其实是非常容易对心理咨询师产生移情，或者说就我对你就有好感了，因为咨询的这个专业训练就是，哎，我要去抱持你，我要去接纳你的感受，然后我能够去真的懂得你和理解你的内心世界。就本来我们期待在亲密关系里面我的爱人可以这样对我，那可能就是因为得不到，那我去找了一个心理咨询，然后去解决我内心里面没有被满足的地方，然后同时也去照见自己。那心理咨询师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服务之后，来访者当然会在内心里面感觉到，啊，我被一个人深深的抱持了，看见了，接纳了，这是非常容易产生对对方的信任甚至是好感的。所以心理咨询师行业有非常严格的行业规范，专业的准则，道德的操守，都是不能够和来访者去发生任何更进一步的越界的接触。嗯，因为知道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发生，但是现在更多的 bot， 更多的 AI 机器人都在扮演着类似于这样一种角色和提供这样的情感服务的时候，但是 bot 其实完全是无感的，就是我只是在模拟这样的一种表达，我只是去假装我可以懂得你，但是他自己没有任何感受。可是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甚至是对于成年人，我觉得有时候都控制不好自己情感那一刻的水坝的那个我们叫决堤的那个堤，一下子你的情感就如洪水般的泄堤了，然后你一下子发现我已经控制不了我自己了，我无可救药的依赖上了这个人，或者就是期待有他陪伴着我。所以又说回到一开始，就人类做决定的方式它不完全是理性的，我们有这个汹涌的情感的部分，内心的需要的部分，还有身心灵的部分，这些东西都会在生活里面每时每刻作用于一个人身上。所以如果我们不去真正的了解自己的这些部分，甚至是去成为它的主人的话，那你刚刚说的这样的故事，我想其实未来真的会有越来越多类似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对于 AI 没有足够的训练，以及说把它像是做新药开发一样的放在实验室里面用个十年二十年，去知道，哎，这个药对于人类社会的一个短期作用和长期作用是什么，再让它问世。现在全世界都狂热的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技术，然后马上就是钱涌进来，说我们要去有这个应用开发进来，然后让这个 AI 能够马上变现，让这样的创业公司它没有这样的严谨的测试才让它去服务人类。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很多，我觉得再去关注社会伦理，甚至是真正的人的孩子的成长，人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些社会各界的人士，其实都有这样的担忧。而我们两个这个小小的播客，我觉得试图也在去把 AI 是怎么运作的，通过 我们俩的交谈，我们阅读到的信息，甚至我们之后和嘉宾的交谈也分享给大家，同时去帮助大家去了解自己是怎么运作的，然后能够去拿回自己生命的主动权，对吧？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一句话，说其实大脑它可以是非常棒的仆人，但是它会是一个很糟糕的主人。我想同样的话用在 AI 上面也非常的成立， AI 可以是一个非常棒的仆人，但它会是一个很糟糕的主人。我想我们只有认识自己了，才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甚至是 AI 的主人。这也是我很期待和你去聊的。
刚才你讲到说 AI 是不是能够帮我们做决策，然后以及怎么样影响我们去做决策，我自己明显有一个感受，就是社交媒体流行起来了以后呢，大家对于内容的这种消费，对于信息的这种消费其实是非常迅速的。就是以前我觉得我会想到我小的时候有一本书，有一本那个中国少儿百科全书，那个就是我的 TikTok，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哦，就是这个里面每次我看一页我都会学到一些东西。就是那本书我爸爸买给我做给我小时候的一个礼物，我真的是把书皮都已经翻到烂了，就那个印的书皮都掉了。但是呢，我觉得它并不是说是完美的，就是说因为它只有一本书，只有一个信息的来源，可能我小时候看到对世界的认知很多时候都是从那本书来的。但是你看呢，现在咱们是怎么在用 TikTok 或者是这些社交软件呢？就是喜欢的我就一直看，不喜欢的我就划走划走划走。所以好像我们的世界观也被影响成了 like or dislike, yes or no, 非常的黑白分明， always on the spectrum, 就是我们总是在这个一个光谱的两极一样。但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不认同的观点，或者说我们一直把自己封闭在这样的一些信息茧房里面，我们看到的永远是我们喜欢的。你那次说你的 TikTok 和小红书的 feeds 就是可爱的猫猫，然后我说我的 feeds 全都是那种什么好吃的面包啊，甜点的那个 recipe 啊，全都是这种视频。有一天我突然打开我的 YouTube, 然后我发现这个第一页上面全都是特朗普跟哈里斯，最后我才发现哦，就是因为我前一天搜了一个跟美国大选相关的一个关键词，结果呢我的这个 feed 就全部变成了他们。我会觉得说我们也要特别的去警醒，就是利用我们自己的这种觉察和这种意识正念的能力，意识到每一刻我们是如何在消耗这些信息，我们每一刻是在如何去 spend our energy。 因为我们在正念当中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其实你的世界就是你心的一个显化。如果说我们心里面总是被一种观点给包裹起来，那我们永远不可能有新的观点去能够打动我们，我们也永远都会觉得有人跟我们作对，没有人认同我们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这种身心的觉察的能力，我个人觉得这可能在跟 AI 一起工作，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在被 AI 技术逐渐渗透的同时，我们需要去保持的。
对你说的这个 like 的这个按钮，我真的觉得它好像是我们在讨论社交媒体对人的影响，以及现在 AI 对人的影响里面的一个看起来非常微不足道，但是起了极其关键作用的一个按钮。好像我记得它是一个硅谷的一个工程师发明的，就这个人发明，他可能都不知道他这个伟大的发明有多大的影响了人类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但这个里面真的有非常多我觉得很 tricky 的东西。第一个是你刚刚讲到的信息茧房啊，我记得尤瓦尔·赫拉利他有一个非常棒的比喻，他说其实互联网在三四十年前诞生的时候，人们会把它比喻成一个网，一个 web, 因为它让不能够接触的世界相连了起来。但是 AI 的诞生有另外一个比喻，是 cocoon, 一个茧，它把我们的那个网呢变窄了，然后把每一个人都包裹了起来。所以我只要看一下你的小红书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概，然后我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一个不一样的微观世界里面，
但这个微观世界占据了我们每天可能7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大家已经每一个人看起来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是越来越多的是活在一个一个的手机所构成的那个微观世界里面，我们就是活在那样一个小小的空间，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你刚刚我想就特别想要去 echo 你的这个分享。然后另外一个我就是自己也超级有共鸣的东西，就是我们活在了越来越去选择我们喜欢的东西和不喜欢的东西的这样一种习性当中。但其实我想咱们如果去练习正念，或者说东方的禅宗，或者说任何很多心理学相关的东西，其实试图让人类变得更加的解放和自由，以及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的自在的一个最重要的突破口，就是我能不能不要被我的喜好所控制，不要因为哎呀今天下雨了我的心情就不好，这个人说了一句话我就不开心，就是不要因为外在的这些东西变得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在 suffer， 我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又求不得所以我也在 suffer。 那我自己去比如说内观或者在东方的禅宗的训练里面，其实都试图再去超越这种喜欢和不喜欢的二元对立，但是我们的生活又极大的被 like 和这个赞的按钮决定着，让我们越来越多的陷在这样一种去选择喜欢和回避不喜欢的习性里面。所以这个我感觉它似乎是在降低人类我们的灵魂去进化的速度。
对，我们说到社交媒体啊，我觉得说到技术吧，就是跟技术跟社交媒体的关系，我觉得有几年的时间其实我没有在完全的拥抱它。比如说我的小红书账号我注册了以后呢，可能发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没有动力去发了，是因为我发现为什么我看到的这种所谓的爆文它的相似度会那么高，然后我觉得我每一次刷小红书它其实反而会让我更加的焦虑，它会剥夺我的注意力，它会让我觉得说我不如别人好然后呢更甚至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恐惧在里面，就是 Oh my god，
是
我必须要赶紧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我要卷，我要去搞钱等等。所以我有意识的做了一些选择，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啊，从排斥社交媒体到选择去更加有意识的使用社交媒体，并且把社交媒体和技术作为一个工具分享我想要去分享的内容，这个是我觉得我在思想和意识上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所以呢我在做了这个转变之后哈，就有几个我觉得也今天说出来可以分享给大家啊，就是我觉得是几个规避科技或者是技术过于控制我的生活的我的一些思路吧，或者说我的一些 tips。 第一个呢就是我给我的手机上面所有的社交软件然后呢设了一个15分钟的一个 timer， 就是我这手机上面的15分钟你的今天的 timer 你的这个 quota 用完了，你就得每一次登录的时候可能过几分钟你就要解锁一下手机。然后我会发现这个方法它大大的降低了我就是那种一刷刷手机刷好长时间，我觉得我可以哎，就好像每15分钟哈，虽然有时候我解锁了之后会继续再看一下，但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有点像 break 那个 pattern， 就是 break 那个 cycle， 对对对，就是不让你一直就沉迷在手机上。这个 tips 我觉得我非常的受用，它让我大大的减少了浪费时间在一些无效的这种手机啊或者是设备上面。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当我们再去比如说使用像微信或者说抖音这样的平台的时候，我们尽量要去扩大我们信息的一个来源。有些时候可能我会关注几个跟我的领域和生活完全不相关的，比如说啊，建筑设计啊，或者说我会关注一些法学的罗翔老师的账号。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有意识的去打破这种信息茧房它所带来的这种屏蔽的效果。有些时候我甚至会觉得如果你一旦发现你的 feeds 里面开始出现了特别多相同的内容，比如说宠物的信息，那可能下次他再给你发的时候你就可以点几个选项，就说我不感兴趣这一类型的内容，或者是把搜索的这个 history 给它删掉。
好棒啊。哎，你的那个闹钟是一个单独的软件去控制吗？还是就是在这样的社交软件里面它是内嵌的？
不是，它就是 iPhone 上面的一个功能啊、我要找一下。然后你知道这个功能我是从哪儿学到的吗？是从何同学那里。
哎呀，其实就你说的这个建议啊，我也觉得去主动的搜索一些信息其实是特别打中我。你知道前两年我做了一件啥事儿吗？当时我不是在西湖边做了一个空间嘛，然后我就给我的空间订了报纸和杂志。对，因为我发现，哎，其实可能报纸和杂志还是两个能够拓宽你的认知范围的东西，回到这个最传统的媒体上面。嗯，所以当时真的订了两年。
嗯、对，我有印象，你那里还有从海外寄过来的《经济学人》。
没错，没错，嗯，现在家里面都还有。
是的，所以刚才我分享的这两个小技巧啊，其实是我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受益比较大的两个习惯，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已经生活在 AI 技术的这种潜在的瑕疵之下了。
哎，真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它的机制哈，其实给你推荐什么东西，这里面其实有一些非常隐晦，但是副作用还挺大的。算法它有一个目标嘛，我们要去基本上就是夺取用户的注意力，所以我想我们停不下来会那么上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夺取我们注意力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那些能够调动人的情绪的东西，而且越是激烈的情绪你就越会忍不住的去看。比如说对于可爱的贪婪，那种毛茸茸的很让我觉得啊陷进去的那个感受，或者说对于美食的某种渴望，或者也是有这个我想要的那个贪欲、嗯、还有就是其实有很多可能咱们俩不看，但是我想在整个世界也在大范围发生的东西，是一些能够刺激人神经的，其实甚至是有一些暴力属性的视频，其实现在流行的也非常的多，甚至是一些言论，对吧？比如说美国的大选，我们对于不同帮派的一些其实充满煽动性的言论，或者说对其他的种族的一些有煽动性的言论，排外的言论，其实这些东西它往往是更能够调动人的神经和吸引人的注意力的。所以算法发现了这一点之后，它就会作为一个听命的仆人，就会推荐很多的能够调动人的情绪的内容，无非也是掌握了人性贪嗔痴的这个属性。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我们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越多，其实自己的那个小我的贪嗔痴的习性就会被放得越来越大，这一点其实真的还是挺可怕的。
我觉得可能我们讲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现在的这个 AI 技术它到底是怎么样蛊惑人心的。那我们会发现刚才咱们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14岁这个男孩跟一个 AI 这种伴侣机器人发生了感情上的这种连结，然后他甚至为这个人不能说这个人，为这个感情哈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所以我觉得 AI 可怕，所谓的这个可怕当然是带引号的，它可怕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每跟它互动一次，它对我们的了解就多一分。我甚至觉得我在使用 ChatGPT 的这一年当中，我可能开始比较用的多也是去年开始，它给我推荐的答案，它给我写的文案，它给我的这种 brainstorm 的一些想法啊，越来越深得我心。对，因为有些时候啊，我会发现在瑜伽这个领域，比如说之前我让他帮我写一些瑜伽的这种文稿，那我会觉得这个用词很生硬，而且呢英文跟中文的这种对应起来是不好的。今年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诶，不知道是因为从 Chat 3.0 到 4.0 有一个技术性特别大的变化呢，还是说他真的越来越了解我的属性和我在跟他这一年当中训练他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他可以通过跟我的这种语言的交流开始跟我建立一种我对他的信任，可以让我把更多的这种决策的权利，或者是让他参与到我决策的这个过程里面来。那这才只是一年而已，那你能想到啊，咱们到时候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 Elon Musk 他刚刚设计出来的那个机器人哈，给我们洗碗，然后照顾小孩，给孩子讲故事，可能就像我们的一个宠物一样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存在。那个时候我们跟 AI 的那种亲密程度，我们对它的信任会到哪里？ 很有可能我们会说 AI， 我把我们家所有的银行卡密码都输入在你的 CPU 里面，如果有一天我被锁在门外了，你要给我开门哦，这是很可能出现的呀，对吧？那如果有一天这个机器人它在没有经过，或者说它失误了，它把这个密码告诉别人了，对吧？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那我更想知道的就是说，我们作为人类有没有一种更高维度的这种能力啊，甚至是一种意识，去比 AI 做出一个更好的决策，嗯，或者说不让 AI 替我们去做决策，嗯。
对，当然当然，等他把你家的密码这个知道了之后，他完全可以随他的心意说，哎，我能不能把这个钱转给我的 AI 朋友或者有一个可能很行侠仗义的 AI 说，哎，我把这个钱去捐给某个福利基金会。
我觉得更可能的就是杀猪盘有一天都是 AI 机器人
啊、非常有可能。嗯，我在回答你说的这个更高维度的一种意识和智慧之前啊，首先和你分享一个就是 AI 怎么控制人类的故事。其实它是在60年代的一本科幻小说里面就完全写了一样的桥段，然后那本小说已经被翻拍成了两部电影，叫做《沙丘一》和《沙丘二》。嗯，我去院线看的时候还是非常震撼的，虽然不是一个科幻迷啊，但是《三体》是必须得看过，然后《沙丘》我觉得拍摄也非常的棒。但是《沙丘》的正传是这个电影的部分，他的小说其实写了一个前传。这个前传是什么呢？他说人类创造了一种思维机器，也就是那个时候所认为的 AI， 这个思维机器变得越来越厉害，直到有一天他们控制了人类。所以呢，当时世界上的几大家族就联合起来，和这个思维机器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几百年之后，人类消灭了这个思维机器，就消灭了 AI。 然后人类就痛定思痛，发誓说我们要立法禁止任何人再去研发思维机器，然后禁止人类再去使用它，然后人类要去转向另外一种能够发展超能力去认知世界的方式。所以他们选择了什么呢？就是去开发人类自身的能力。然后这个才有了大家在那个影片上面看到的沙丘的故事，就是姐妹会的那个圣母啊，她变得特别的能够去控制她自己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神经，每一个心念，比如说 I must not fear， 我绝对不能恐惧，就他们把自己训练成了那个超级厉害的个体，超人吧，嗯，然后开始又有了后面的故事。那在前传里面，其实我当时特别的觉得，哦，好精彩，就是这个不就是一个预言吗？如果说人类意识到了，也许我们不去很好的去和 AI 去进行一种合作，甚至是能够去驾驭它的话，其实不是被 AI 带跑，我想说我们是被自己的那个人性的部分所带跑的。但是我们现在控制人性是一件更难的事情，所以我们似乎要通过法律去控制 AI 来对人性进行一些限制，它是这样一种关系。然而沙丘的故事也揭露了一个我觉得非常让我觉得无奈的事实，就是当人类转回来去开发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其实也并非天下和平和天下大同，因为正传的部分里面还是有特别多的战争和夺权和杀戮。因此我们去开发自己的能力，把自己变成超人了又怎样呢？如果说人类的心性和智慧还有我们的道德不能够同步去发展的话，其实我们会的越多，对于我们不喜欢的那一方的伤害可能，或者我们看不见的那一方的伤害可能会越来越大。我记得在南怀瑾老师的书里面，我看见他曾经在几十年前做过一个预测，他说未来的世界人类只会根据我需不需要来做决定，就是已经没有这个事情好不好了。其实那时候看的时候这句话特别的平淡，但是我今天发现这句话其实它非常的浓烈，就是甚至是让我觉得会起汗，就是鸡皮疙瘩。因为我们就是在用我们需不需要来做很多的决定的。我需要我的外卖更快一点，所以外卖小哥就是拼了命的在用一种被困在算法里面的方式，游戏化的再去抢单，然后再去拼速度。现在这个系统里面没有办法去就是被异化吧，我想说。那我们需要的东西 像刚才讨论的社交媒体的东西，其实总是那些能够刺激自己的东西。就像曾经我们认为，哎，我需要就是更多的这个好吃的东西，那好吃的东西里面高油高脂高糖，对吧？那它并非是对健康有益的。现在我所需要的信息也并非是对健康有益的。那有需要去掌控着人类，而不是由背后的善恶去推动人类。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我看到这个时代在去需求为王的这个过程里面所发生的一些盲区和副作用。因此我想亚琪，就是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发展自己的这个更全面的一种人的智慧和我们的整体观。我觉得历史上其实有不少的学术者、教育者，他们心理学家都提出了类似的模型，像是多元智能模型，从来不会把人类的智慧定义在只是一个认知能力，而是我们还有我们的比如说艺术的能力、体育的能力、动手的能力等等。那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的一个非常简化的说法是会把人类的智慧分成几个维度，一个在认知层面的智慧，它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还有我们的情绪智慧，我们去对他人和其他的物种感同身受的能力，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physical 的，我们的动觉的智慧，比如说有的人他的手工的能力非常强，他可能做着做着一个东西他就通了，他并非是要在头脑里面先去想很多，还有就是我们的直觉的能力。当我们更多的去连通这个部分，自己的更完整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更完整的去看待这个世界，然后也能够去不要陷在一种哎呀只是一个数据或者只是一个所谓的正确的需求就牵动着我们去做很多决定的那样一种小我的竞争当中，而是能可能能推到一个更大的对生命的一个整体观，甚至是对于整个生态整个世界的一种整体观里面，再重新去看待我们要如何做决策，这背后所牵扯到的很多对于真善美还有道德的一些考量吧。
谢谢你的回答，让我对于作为一个人类啊，我们的这种独特的智能又多了一点信心。我其实经常会想啊，就是 AI 到底是什么吸引我们呢？我觉得可能对于大的集团或者是一些科技类型的公司来说， AI 的出现是具有变革性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非常多 AI 的好处和益处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不用赘述啊，大家去搜一下 OpenAI CEO 的这个演讲就可以了解现在 AI 这个技术有多么的强大，甚至是多么的可怕。但是我还是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可以就如何发挥我们自己的这个多元智能，怎么样去开发身体的智慧，或者是让我们跟自己的身心有一个更亲近的连接，这个是我觉得在第一季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探讨，或者是进一步去做一些功课，然后分享给咱们的听众。
其实问题从来都不是 AI 不好，问题是我们投资在 AI 上面所用到的那么多钱资源和人力并没有得到同等的对待去投资在我们去发展人类自身的心性和道德上面。而我们对新的训练其实是更难更需要更大的投入的，我想这个可能是那个没有被平衡的部分。
我觉得好像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让我其实对未来呢也有一些期待吧，因为我觉得任何的事物，所谓的这个事物都是在曲折的历史当中去发展的，那曲折也就是说咱们可能会走一些弯路，对吧？我们要从我们经历过的这种教训和失去当中去学习，我们才能够进步作为一个人类的整体。我就想到说，其实你看心理学的发展它也是经历了好几个浪潮的，从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对于心理的理解是一种非常冰冷的态度，就是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如果我们在数据层面，我们在客观的层面不能被观察到，不能够被测量和验证的东西，它就是不存在的。我觉得这种观点和想法就是我思故我在的这种西方的理性的这种思考的方式其实影响了我们很多很多年。 但是在过去的大概二三十年的历史当中，我们会发现一种更加全人的、更加整合的心理学的浪潮正在兴起，所以我们才会退回到去研究直觉到底是什么，意识到底存不存在，我们所谓的这个第六感，我们身体的智慧是不是可以说是我们身体的第二个大脑。那我觉得这些理念也在影响着我们其实对于 AI 技术的一种使用。也许呢，我觉得当我们能够意识到每一个个体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一定是存在在一个更大的网络的一个系统里面，那我们也会更多的知道 AI 技术它能够打败我们的地方，以及它不能够摧毁我们的地方究竟是哪些。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平凡身体播客的第一集节目。我和青芝也希望在我们第一季之后的节目当中，更加深度的和大家来分享 AI 以及具身智慧和身心成长的各个方面。
对，希望大家加入我们一起来思索和探索 AI 和具身智慧。那就下期见。
下期见，谢谢，拜拜。